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田园诗人陶渊明生活在动荡的东晋时代，为了生活曾经去做过81日的小园官，但是他本性喜爱大自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辞官归故里，宁愿过些清静淳朴的田园生活。他和庐山慧远大师时常有往来，对净土宗很有兴趣，同刘维文居士、周族之居士十几人在慧远大师的倡导之下建立东林念佛社。他初返故乡的时候写了一首田园诗，形容自己的感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已，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直街，飞鸟双羽还，始终有真意，欲辨已茫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意思是说，虽然我在人群聚居的田园结庐而住，但是没有城市车马的喧闹。既然是人多的地方，为什么没有车马的喧闹呢？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自己的心境没有感觉到。问君何所以，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心远地自偏，是因为自己的心已经远离世类的尘网，没了贪好名利财富的欲念，所以觉得远离尘嚣甚远。贪嗔痴三毒是众生的根本烦恼，如今陶渊明退隐田园，已经消除了官场上的贪欲，当自己的心远离烦恼，咁自然会感觉到崇高超脱，宁静致远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系一句流传甚广嘅名言。陶渊明喜欢菊花，经常好悠闲咁行去东篱下，随意采摘菊花，每次都不经意咁见到南山。采菊同埋见南山都唔系着意嘅。无意之间身心都融汇在大自然之中，这种返璞归真的喜悦不是财富名利所能买到的。山上的气象和景色到了傍晚更好，鸟儿成群结队地归还，所以他说山气日直街，飞鸟双羽还。置身在这些田园风光之中，陶渊明突然感觉到一种人生的启悟，自己以前误落仕途的尘网之中，一去30年，终日为利禄营役忙碌，如今抛却一切财富名利的欲念，归隐田园，身心融活在大自然的怀抱，这份喜悦是有不可思议的禅意的，想表达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已经超越了文字的范围，那教我如何说呢？所以他说始终有真意，欲辨已茫然啦。宋朝著名文学家王庭坚是慈祥素的佛教居士，他写了一首劝人要戒杀放生的诗：我欲众生欲，明殊体不殊，圆同一种性，只是别形区。我们人类的欲和一切众生的欲都是一样的，凡动物都有灵性，只是名称不同。我们为什么这么残酷，要残杀和食他的肉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所以畜生和人类的体性是一样的，只是形上身躯不同而已。在清朝嘉庆年间，陕西省蒲城县的县令，他手持不杀生戒好几年，但是他的夫人性情残忍暴戾，为了贪图口福， 每日宰杀唔少家畜，用以烹制各种精美嘅飲食。有一次正值夫人生日，於是佢亲自吩咐厨师准备丰富嘅筵席。呢一日厨房内豬、羊、雞、鴨、魚、蝦、蟹、白鴿、鱔等都被捆绑满地，各各身颈哀鸣。呢位縣令入厨房见到咁嘅情况，心为怜悯，生起恻隐之心，於是劝夫人话啦：你因逢生辰，咁多家畜为咗你嘅宴会将被一一宰杀，实在可怜。你庆贺诞辰，应该种善修福，摆设素宴先至啱噶。夫人好气愤咁话啦：如果大家都好似你咁遵守佛教戒杀放生，咁数十年之后畜生繁殖，全天下就变成禽兽嘅世界啦。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我系唔会听嘅。第二日早晨，夫人仍在熟睡中，唔知点解朦朦胧胧，不知不觉间，好似自己嘅身入咗厨房，见厨师正在磨刀，旁边有几个侍婢围观。此时好似神推鬼拱咁，夫人忽然觉得自己嘅灵魂走入个猪嘅身体内，合为一体。此时厨师走近猪前，执住小猪嘅四条腿摆放喺凳上，然后用力握住佢个头，手持利刀猛力刺入喉部，痛切肺腑，又被投入煮沸嘅热水，跟住利刀割裂颈部直至腹部，痛极难忍。夫人嘅魂魄随住抽出嚟嘅猪肠飘出猪体外，冇几耐魂魄又附喺羊身，同样遭杀，惊惧狂叫。几个侍婢企喺身后谈笑自若，袖手旁观。但系夫人觉得羊被杀戮嘅惨痛更加倍于猪嘅。过咗一阵，又杀鸡宰鸭，一一皆如亲身感受。当宰杀完毕，夫人惊魂稍微安定，但系喺呢个时候，忽然间老仆人攞一条金色嘅鲤鱼入嚟，夫人嘅魂魄又立即投入鲤鱼之内。听到一个婢女好开心咁讲：夫人最喜欢食鲤鱼，而家仲瞓紧觉，快啲交俾厨师剁成鱼丸俾夫人做早餐。於是厨师将条活生生嘅鲤鱼剥咗鱼鳞，抽出鱼胆内脏，斩头斩尾，夫人有如亲受凌迟极刑，最后被放喺砧板上，利刀不断咁铮铮细剁。呢个时候一刀一痛，身体如同串串割裂一样。最后极力呼叫，忽然间从梦中惊醒，夫人回想梦境，不觉汗如雨下。从此长斋持素，仲戒杀放生。呢件事记录喺莲池大师嘅戒杀放生文里面。有一位朋友问关于轮回转世嘅事件，佛教所提供嘅资料多数系民国以前古代嘅事迹，而且多数发生喺中国，有冇现代嘅个案证明有轮回转世嘅存在呢？各位，西方国家研究轮回转世嘅学者有好多，早期例如有英国嘅 Jerome Anderson、 Robert Monroe、 美国嘅 Annie Besant、 Edgar Cayce、 瑞典嘅 Emanuel Swedenborg、 最近有美国嘅 Brian Wise 等等，大约有六七十位咁多嘅。呢啲研究灵界嘅专家喺佢哋嘅著作里面列举咗好多轮回转生嘅个案。例如喺1910年代，有一位15岁嘅英国少女叫做罗安玛丽，佢突然变得会讲一口流利嘅古埃及语，而呢种言语已经失传咗㗎喇。玛丽自称系西元前1400年嘅叙利亚人，当时佢被捉去埃及成为奴隶，喺神殿担任舞蹈。当时玛丽所讲嘅前生呢件事冇人相信，佢嘅家庭医生将佢嘅话录音交咗俾一位埃及言语学家去研究，结果呢个学者证实咗玛丽所讲嘅言语的确系古埃及语，玛丽前生可能系埃及奴隶，呢件事可能性系好大嘅。根据美国史提芬森博士嘅调查， 有一个缅甸少女，是一位阵亡的日本士兵转世的。这位少女叫做马丁安，是1953年12月26日出生在缅甸中部的塔门村。她在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讲出她前生的事。她说自己前世是在缅甸战亡的日本兵，她很想念日本，所以时常请求父母带她去日本。一个年仅四岁的缅甸小女孩应该是不知道日本的存在的。她说有一天当她正在山上用木材煮饭的时候，突然有一架敌机出现在空中，当时她拼命奔向山洞内，但是飞机驾驶员用机枪向她扫射，打中她的背部，当场死亡。所以现在每当有飞机飞过，她都很害怕的。另外有一个个案，大约在1971年8月间，美国洛杉矶菲利达夫妇在自己的家中庭园休息的时候，突然从屋内传出一阵优美的爵士钢琴演奏乐。夫妇在惊讶之余匆匆走入屋内查察，原来是他们五岁的儿子雷蒙特正在弹钢琴。但是这个小孩从未学过钢琴的，怎会懂弹琴呢？自从这次之后，这个五岁的小孩每天要弹五小时的钢琴，而他所弹的乐曲经过音乐家的分析，都是1945年逝世的钢琴家华兹瓦拉的独特爵士音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讲过，如果有人很容易就能够学会某种技艺，表示他在前世就已经有这种技艺，所以今世是很容易学会的。哲学家笛卡尔亦说，每一个人都有他前世的记忆。五岁的雷蒙特能够弹出以逝世钢琴家华兹瓦拉的爵士音乐，这件奇迹给西方学者一个启示，他们越来越发觉轮回转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据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从前广西省桂县西乡有一位张婶，乐善好施，尤其是对动物从不加以轻贱或者伤害的。有一天猎人追杀一只鹿，鹿惊慌恐怖走入张婶的家中，张婶急忙用旧衣掩盖保护这只鹿，猎人追到四处找不到鹿就转身走了，张婶就放走只鹿。这只鹿好似知道张婶救命之恩，临走的时候频频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离去的。第二年的春天有一日，忽然间见到一只鹿走入张家中庭，将张婶两岁大的幼子用角挑起来带走，直奔门外，走到田野将婴儿放下，转眼间又不见了。张婶急忙追出去，他心中想，这只鹿为什么那么差呢？我救了他一命，不知报恩，反而搞恶作剧。但是当他走到田野抱返起他自己的幼儿的时候，回头一看，见到家中的屋顶被屋后一棵大树压倒，墙壁冧了下来，屋瓦破碎，鸡犬家禽全部被压死，只有他母子两人平安无恙。由此可见，一念慈祥，纵然是畜生都会感恩图报的。又根据清末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河北深圳县文安城有一位县官的夫人，中午在船上梦见他去世了的女儿被人捆绑拿去宰杀，女儿惨痛呼号，夫人惊醒，女儿的惨叫声仲仿佛在耳。他回忆梦境似乎发生在隔离的船上，于是立刻命令侍婢去查察，果然发现隔离的船上正在宰杀一只小猪，血流注入盆中仲未流尽。他梦中女儿被人用绳捆绑双脚，用红带捆住双手，睇见只猪横卧在船上，前足被绑的情况同梦中女儿被宰割的完全相同，于是他确信这只猪是自己女儿转世的，因此悲痛至极，几乎晕厥，最后照驾赎回猪的尸体拿了回去安葬。据侍婢说，这个女孩16岁逝世，在生的时候 只是喜欢吃鸡肉，每日要特别为他烹煮一只鸡。如果有一餐没有鸡肉，他就不吃饭，所以每年为他而宰杀的鸡有300多只。如今遭此恶报，可能是杀业太重的原因。各位，根据佛经讲，杀业深重的人死后果报是堕入地狱，地狱罪报受完之后投入畜生道，冤债相遇时一一偿还，称为花报。假若无佛力超荐，一生两生未必能够脱离畜道，讲起上来真是令人畏惧的。大家千万要戒杀放生，不要打猎钓鱼，将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动物的痛苦上，因为无故宰杀动物是有报应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而月，不堪辞寄君。这首诗是南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道长所作的。那个时候天下不安定，接连不断地改朝换代，在几十年间换了4-5个朝代，宋齐梁陈，战乱纷纷，是老百姓痛苦的时代。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逃入深山隐居修道，陶弘景就是一个隐士，他在江苏句容山修道。有一年梁武帝下诏聘请他出山做官，陶弘景是有道之士，不醉心于仕途的名利富贵，于是他就写了这首诗婉拒诏书了。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皇帝问他山中有什么值得留恋，他说岭上多白云，即是说山中一无所有，只有霭霭飘渺的白云。譬如他不追求尘世的荣华富贵，就是喜欢这些清风白云。山川的寂静令他得到无限的珍趣。各位，在市区生活的人一般都住在鳞次栉比的房舍，即使空中白云飘逸，推开窗户不一定能够看见白云。终日为工作奔波，或者习惯了城市享乐的人，平日公余所追求的是物质享乐，电影电视、饮茶食饭、着局派对等陶醉感官的消遣，那又怎会有闲情逸致去大自然欣赏山川的白云呢？陶弘景喜欢山居的白云，那种自由自在、心无牵挂、无拘无束的清修生活。只可自而月，不堪辞寄君，即是说我这些白云只能在山上共处，怎能够拎来寄给你呢？他就是以这首诗婉拒了梁武帝的召请。他坚持隐居的清修生活，并不是表示这位道长不问世事、缺乏人情味，其实他的内心是充满关怀别人的感情的。有一天陶弘景知道自己一位挚友亡故，写了一首诗题名《和若法师赠友人》，惦念故友的真情洋溢在诗文上的。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这位隐士不执着喜怒哀乐感情的烦恼，所以十几年来并没有为任何悲哀的事流过泪，所以他说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当他知道挚友亡故，深感人生无常、生老病死的苦痛，亦不禁为亡者哭泣。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并即是一起，今日因为痛失亡友，将爱别离苦所引发的眼泪一起尽洒起宿室的秋风之中。中国人时常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俗语又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只要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就会领略到当中的因果哲理的。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因果即是因缘果报的意思。因是每件事物 衍生的重要因素，缘是帮助主因成就的助缘，而果即是一件事物由因缘和合所建成的结局。以种植一棵苹果树为例，苹果的种子是因，助缘就是水土、阳光、空气、肥料、人工等等。苹果树成长了，它所结的果子就是果报。当然因果律的范畴并不是拘限于苹果树的例子而已，它可以推延至天地万物，一切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亦由因缘分散而灭的。信奉因果定律是理智的，并不是迷信。世界上每一件事物它的成败得失都有一定的因和果的。当你希望将一件事情办得成功，只要立下志愿，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锲而不舍的态度，埋头苦干，这样就会种下成功的因。如果再加上助缘和合，那成功的果报就会应运而生了。在因果律中，立下确定的因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因是指善因，反过来讲就是恶因，千万不要种恶因的种子，否则即会带来恶果的。所以易经讲，即善之家必有余庆，即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不是推论，而是铁一般的事实。曾经有人问，为什么有些人做好事反而得到恶报，有些人做坏事得到善报呢？三世因果经记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由此可知，因果律是贯通三世的。三世即是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我们除了现在一生，其实已经有无数的过去世，也有无数的未来世。佛家称之为轮回，亦即是世俗所谓转世。今世行善会遭恶报，而做恶事反得善报，并不是因为因果律脱了轨，而是今生行善的人前生可能做了坏事，到了这一世因为恶的因缘成熟先报了。至于今世的善行，有待来世先接报。这些是因和果之间助缘在什么时候成熟是有时间上的差异的，而且是迟早不定，所谓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它指的是这个道理了。其实人可以凭藉后天的努力而改善先天的业因的，如果前世种下今生要做穷人的因，今生虽然是穷人，但是意志并没有消沉，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懂得布施结缘，而且努力耕耘实干，以接风沐雨的精神去克服种种困难，而种下富有的因，那贫穷的环境即刻就可以得到改善的。这些就是将过去的因加上现在的因，综合起来就成为当下改善者的果。所以因果律并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而是积极的自力更生努力论来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这首千年来脍炙人口的诗是唐朝诗人张继的作品。佛门敲打法器有神钟暮鼓的规矩，为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会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打钟呢？原来张继描述的夜半钟声是用来超度幽冥的钟声。打钟的时候，和尚还要念一首佛偈：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深夜的钟声响彻云霄，是庄严沉实久远而清脆的佛门钟声，确实能够感动听者的心境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是讲月亮将落，乌鸦的啼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大地，满天都是寒霜的景象，这些是天将亮的时候的景色。江枫渔火对愁眠，是描述船上的旅客 面对江边嘅枫树、江上嘅渔火，而产生人生漂泊如逆旅嘅愁绪。夜深时分，作者正在船上处于半眠半醒嘅状态之中，忽然间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所传嚟嘅钟声，由远绵长直入心扉，有若一股警世嘅力量。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全诗中最精彩的一句，亦都说明了作者张继为什么在江风渔火之中能够听到寒山寺钟声的原因。因为他未入睡，他正在思念故乡，有无量的愁绪。寒山寺夜半钟声似乎渗透住不可思议的宗教哲理，荡气回肠于山间，勾出扣人心弦的意境，使人不自觉咁联想到人生如逆旅，来去匆匆，咁终日营营役役为生活而奔波，甚至离乡别井远离亲人，到底系为咗乜嘢嘢呢？究竟人点解嚟到世间？人生又点解要经过生老病死嘅烦恼呢？古语有云：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虽然人生苦短，咁我哋应该用乜嘢态度去面对人生呢？姑苏城外寒山寺嘅夜半钟声，能够震撼到灵魂嘅深处，使有智慧嘅人觉悟到，人不单要去积极面对生活每一件事，仲要懂得创造正确嘅人生方向。但系对于一啲沉迷于名利欲念嘅人，寒山寺嘅钟声不但只唔可以带出伟大嘅哲理，相反只不过系扰人清梦嘅杂音而已。希望人人都有智慧，能够以寒山寺嘅钟声嚟警察自己。虽然人生苦短，但系我哋必须要活得更有意义嘅。有一位青年朋友问：信佛食斋是老年人的事，年青人来日方长，只要努力加上运气，就会有财富、地位和名誉，根本不需要信奉任何宗教。他还认为食斋只是宗教信仰的规矩，一个人只要心地善良，多做好事，又何必一定要食斋呢？各位，青年人只要肯努力，的确是会有光辉灿烂的前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财富、地位、名誉是不是已经总括了人生的全部呢？如果真是，那为什么有些商场上、政界上的顶尖人物仍然是郁郁寡欢，感到苦闷空虚呢？用财富、地位、名誉来衡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总是虚幻不实的。当你执着贪念的时候，可能令你丧失了理智，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做出错事，虽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当你要承受恶果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从哲理的角度去讲，人生并不单只是衣食住行、财富、地位、名誉，人应该从平凡的生活里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理，从生老病死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要努力工作学习，改善生活，提升人的精神价值。刚刚起步的年轻人，在人生的旅途上，是不是说来日方长呢？如果人生的旅途真的可以风平浪静、平坦无阻，那人间为什么到处都有鳏寡孤独、悲欢离合这些痛苦呢？佛家说，生命在呼吸之间，呼吸一窒息变成隔世，人生八苦的病苦和死苦是没有年龄上的规定的。对年轻人来说，死亡可能是很遥远的一回事，但是人的寿命长短是没有定的，年轻人未必比老年人活得更长命的。所以古德说，莫待老年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时光就好像流水一样，从青年到老年只不过是几十年光景，在悠长的宇宙空间里面可算是转瞬即逝，而人生只不过是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的排列组合， 这个观点不是消极，而是人生的事实体会。至于持素的观点，这位青年朋友讲得啱，修行主要是修心，只要心地善良，又何必一定要食斋呢？但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口腹之欲而杀害无量的生灵，甚至无辜动物被宰杀的时候，哀号和畏惧是不是称得上是心地善良呢？其实飲食只是一种习惯，所谓习惯成自然，食肉的人总认为食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是人生口福的享受，但是食素的人就认为这些全部都是动物的尸体，掩鼻走开犹恐不及，更遑论屠杀而满足自己一时的口福之欲。虽然每个人对事物的睇法和角度都有所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但是佛家提倡行者要长养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所以主张修行佛道先要培养慈悲的心怀，而长养慈悲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从持素开始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有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假如每个人都能够依照五常的原则做人处世，就会成为正人君子。其实儒家的五常和佛家的五戒意义是相通的。佛家的五戒指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是人格道德的基础，在家居士需要持五戒的。华严经讲，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正戒，若能具足持正戒，一切如来所称赞。乜嘢系戒呢？戒系防非止恶嘅意思。如果将五戒同五常嚟比较，咁不杀生就系仁，不偷盗就系义，不邪淫就系礼，不饮酒就系智，不妄语就是信了。所谓不杀生是指不伤害生命，这种慈悲心发挥到极致，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精神。戒经讲，宁可牺牲自己生命，誓不杀害生命。孟子亦讲，无恻隐之心非仁也，所以仁慈的人是不会滥杀无辜的。慈悲心会为自己和为别人带来无限的和平和快乐的。不偷盗是指不盗取别人的财物，偷盗的行为起源于贪欲，未经许可即将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不惜损害他人从而增益自己，这种完全是属于见利忘义的行为，所以偷盗就是不义了。俗语讲，万恶淫为首，邪淫所滋生的烦恼无量无边，例如会使到家庭破碎、传染疾病，甚至对有关人等引发杀机，实在是祸害无穷。如果想净化心灵，则必须戒除一切淫行淫念。以在家学佛来讲，凡所有婚外情、嫖妓和非夫妇间的交合，都是属于邪淫的范畴，所以行淫就是不礼了。所谓不妄语，即是不讲欺狂骗人的话。妄语和两舌、恶口、耳语同是十恶业的口业，是由贪嗔痴三毒所引起的。而两舌就是俗语所讲的两头蛇，喜欢在他人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试图破坏别人之间的关系。恶口就是只用粗言秽语辱骂别人，以语就是虚伪无意义的称赞。人无信不立，如果时常用妄语表现自己，企图取悦别人，最终都会失信于人，视为不信的。不饮酒是泛指不饮用有麻醉心性作用的酒类和毒品，人往往因醉酒而误事，甚至伤害别人，例如酒后驾驶发生意外而害己害人，所以酒和毒品是会令人神志不清，甚至乱性， 因此受五戒嘅人系唔饮酒嘅。总而言之，儒家嘅五常、仁、义、礼、智、信，其实即系佛家嘅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呢啲都系良好人格嘅道德基础。如果能够谨记在心，努力实践，咁人格就可以慢慢趋向圆满嘅境地啦。人类嘅执着心系好强烈嘅，呢种与生俱来嘅执着都系由贪心、嗔恨心同愚痴心所引起嘅。其实不单人类执着，连动物都有明显嘅执着心嘅。泰国嘅猴子就系因为执着贪心而被生禽嘅。喺泰国，好多椰子园都利用猴子嚟采摘椰子，因为椰子树好高。人好难爬到树顶去采摘，但系椰林嘅土人知道猴子灵活，如果用猴子去替佢哋采摘，就系最理想嘅事。于是佢哋就想办法去捕捉猴子。土人系点样去捕捉猴子嘅呢？猴子并唔系愚蠢嘅动物，佢哋头脑灵活，学习力强，而且身手敏捷，并唔容易堕入陷阱嘅。当地嘅土人就利用猴子嘅执着心态，轻言易举咁将佢哋一网成擒。猴子最喜欢食嘅系香蕉，土人就利用猴子呢种弱点，首先采摘咗一二百个又重又大嘅椰子，喺每个椰子嘅中心挖一个又长又窄嘅小洞，然后将香蕉分别放喺小洞之中，再将椰子放喺猴子经常出没嘅地方。利用香蕉嚟引猴子上吊，然后土人就躲藏喺附近，等待猴子出现。由于猴子系好好奇嘅动物，而且好爱香蕉，一闻到香蕉嘅香味，一定会上前察看究竟嘅。猴子拎住椰子细看，发现又重又大嘅椰子中心竟然间有个小窿，就将眼睛放近个窿口，发现原来有香蕉喺里边，就伸手去攞。想将香蕉攞出嚟，点知洞口狭窄，手伸出去就唔容易伸返出嚟，除非随手放弃香蕉。但係香蕉在手，猴子又点会咁容易放弃呢？於是佢将又重又大嘅椰子同香蕉一齐拎走。就喺猴子拖住重重嘅椰子嘅时候，土人一涌而上，用罗网将佢一网成擒。可怜嘅猴子就因为执着椰子里面嘅香蕉而被土人擒获，从此佢哋嘅颈就被土人上咗锁链，失去咗自由，成为土人采摘椰子嘅工具啦。相对于猴子因执着香蕉而失去自由，我哋人类又何尝唔系一样呢？喺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都系执着个人嘅自尊，或者他人有意无意嘅错误而互相谩骂、口角、指责对方。喺生活上又因执着钱财而丧失本性、理智或者生命。喺修持上亦都系因为执着五欲、财、色、名、食、睡而老倒一生，或者执着一时之气而冲动打人、骂人甚至杀人。人类嘅种种执着又与猴子何异呢？其实当猴子见到土人要追捕他们的时候，是有机会放弃手中的香蕉而逃之夭夭的。但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执着心太重了，因此蒙蔽了智慧，终身失去了自由。我们都应该学习在适当的时候摒除执着之心，要学习放下，懂得忍辱柔和，才不会遗憾终身的。